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虽然我们上次已经从七章的一节啊一直讲啊，讲到第五节第六节了，但是因为这段话的重要性啊，恐怕我们还得回去更仔细的有所学习。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也耐着性子啊跟我们再走一番。因为这个罗马书第七章，你对它明白的程度绝对会影响你怎么过基督徒的日子啊，你怎么服侍教会，你怎么栽培弟兄姐妹。我们上次只有机会粗枝大叶的这么讲了一番，尤其是讲到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。那现在呢，哎，陆家咱们就再回头来看看啊。那么前面呢我们大概说到这个，从第七章一节啊，他开始告诉我们，哎，虽然说是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呢，可是因为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啊，你稍微用功一点，也开始变成所谓明白律法的人，对不对？
然后就守律法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这感谢主啊！这个保罗就是有这个圣灵的感动啊，他不是说我现在对犹太人说，因为他显然他也看见了那些从耶路撒冷来啊，传割礼的，从雅各那里来的这些人呢、啊。信主之后还要留点律法，守点律法，最好再把大家拉回去的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确能够收到一批外邦的信徒，就是我们也讲过好几次了。他觉得虽然信耶稣了啊，那现在呢，也明白了一点律法了，那就回到律法底下去，这多多益善嘛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嘛，所以我们现在真的也变成明白律法的人。明白了，所谓明白律法其实不是真明白，就是你稍微知道点皮嘛，多了一点规矩，那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就喜欢回到律法的管辖底下。那保罗就在讲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因为所谓得救啊，是不但救我们啊出了审判，
脱离了罪，
出了死亡，也救我们脱离了律法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里我们上一次的节目花了半天，去讲，你还记不记得到底是谁死了，谁是丈夫，谁是妻子？这个我当那天做完节目我真是觉得明白了，但是现在我又有点糊涂了，对吧？我们那天是怎么讲？
不能这样对等的吧？
就不能对等，对对对对对，
借着这个关系，好像
他只是借着这个关系，所以你如果把这个夫妻关系这个律法呢改成法律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明白，就比较不会搞错了。律法呢就是讲到旧约的律法，但是讲到夫妻关系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婚姻的法律约束，就是了，就是这样。丈夫若死了，这个女人就脱离了这个婚姻的法律，所以丈夫还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便叫做淫妇，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与那个已死丈夫的婚姻法律的约束，那这时候他虽然归于别人，你也不能叫他淫妇了。那所以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那这个律法就是讲到旧约的律法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刚才那个例子，就算我们不对等，我们还是得讲一讲啊，对吧？一个女人，丈夫死了，她就脱离。那现在基督死了，我们归入基督的死， 哎，我们就在不在这个律法以下？
不在律法，
不在律法以下。犹太人与律法的关系就好像婚约里边的关系，因为犹太人生下来就必须生在律法底下的，他不能够去跟一个犹太人律法以外的东西。那除非我们前一节已经讲了，你接着死亡就离开了嘛，这一死就离开了。所以你明明还活着，你怎么死了呢？啊，那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是借着他的身体。这话真的是有意思，他不是说你们借着基督的死，是借着基督的身体。
是，
那他这样讲比借着基督的死要好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借着基督的死好啊。
他这个话讲的是高明还是不高明？他是不是应该讲说，你们借着基督的死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这不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吗？
嗯，他这样说肯定是这样好了。
为什么这样好？基督的身体不单是死，还有复活啊。
对呀、
啊，前面已经讲了，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，他的什么死？他的身体的死，我们就在他里面了。这样他复活呢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。基督既然死了，基督还在不在这个律法以下？基督不在律法以下。
对，
他生在律法以下，行在律法以下，在肉身的时候活在律法以下。就是他自己来讲呢，他承受了律法一切的咒诅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一死，他还欠不欠律法的债啊？哪怕这个债不是他自己，是神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还欠不欠这个律法的债啊？他不欠了。那我们上次也讲了，耶稣基督复活，他见玛利亚就叫他玛利亚，然后门关着，他就穿过门来到他们中间，跟他们要点吃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在律法以下？他不是在律法以下。复活的基督他所行的一切事情，你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找不到，
就一根发芽的杖，其他人都看不出来。
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现在既然借着基督的身体在旧约的律法上是死了，我们就归于谁啊？归于复活的基督。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，你是外邦人也好，你现在有一个新的丈夫。这个就是我们很出名的那句话，说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灵的新样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所谓灵的新样，就是死里复活基督的新样；所谓遗文的旧样，就是旧约律法的旧样。
也、yeah, ，但中国人不是喜欢守规矩吗？骨子里就觉得你给我一二三四，我照着做，做完了我就好了。这个心灵的新样呢，有时候怎么样才算呢？能不着头脑，也还不如回旧样。
这又回到我们一再讲的老问题了。你去把这句话翻成心灵的新样，不是疑问的旧样，这根本就没听懂。
嗯，
你是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你现在稍微明白了律法也好，你不明白律法也好，你通通服侍神已经不是按着那个样了，因为借着耶稣的死，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，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，对吧？这句话马上就要被人家批斗了。你服侍主不是在按着那个样子来服侍啊，比如说守安息日啊。吃东西分洁净不洁净啊，
嗯，
来到神的面前呢，旧约一切的规矩你都守着啊，那个叫做遗文的旧样，你不欠他，你按着他去做，没有任何的功效，你根本就没有服侍到神，因为现在你有一个新的丈夫，你想想看，一个女人死了丈夫，她又嫁了一个新的丈夫，然后她跟这个新的丈夫来往，她完全按照她从前跟旧的丈夫那一套。你这个新的丈夫喜欢不喜欢他呢？
对啊，也没有服侍到啊。
不但是没有服侍到，你只加了一点点，你都会让你这个新的丈夫心里很不舒服。
嗯，
对不对？
没错，
这个不难想象的。
是的，
每天吃饭啊，我呢喜欢吃红烧肉。
嗯，
你的丈夫吃素，所以我每天吃饭的时候呢，你一定摆一盘素菜。
或者他整天嘴巴里喊着。以前丈夫以前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新丈夫就受不了了。
肯定你受不了的，尤其你在摆点啊，我现在根本不吃的东西你摆在桌上供着，是吧？
哦，
因为说都是丈夫嘛。
嗯，
那这样想想你就知道了，这是很得罪基督的。
嗯，
那难道基督在这个律法上死的不完全吗？难道我这个新丈夫还得加点你的前夫的一点什么味道？那当然不按着那个旧样，我们现在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问题。哎呦，什么是所谓灵的新样？ 我们又要说了，我们这个圣经尔雅还没编完呢，是指的什么？死里复活的，是复活基督的新样。他怎么样行，我们就怎么样行。因为我们既然是活在基督的复活里，那个复活的基督就是我们服侍主所应当有的形象，应当有的样式。那讲到这些，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当初人要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，这么重要。对吧？你死是在他的形象样式上死，你活呢更是在复活基督的形象样式上活，你是这样子就才能够服侍主。但当你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晓得我们是一群脱离律法的人。
是
啊，那个所谓捆我们的律法呢，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死了，从他里面出来的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就不欠他，也不要去跟他。尤其有人要跟你传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好像自己理亏啊，人家讲呢，你的信心又受到摇动，觉得再回去守一点。你不要跟新夫吃饭的时候，还把你前夫最喜欢的东西摆在桌上供这么一点，不行的。但是讲到这里，保罗要继续往下讲。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从六章读到八章，我们知道这段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有很强的实用性。可是我们在读的时候，常常会把七章的一到六节给它跳过去，好像觉得他在讲另外一件事情，或者他是对着犹太人讲的。其实这里他要你明白了这个最基本的观念之后啊，他还要告诉我们呢，你要是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上，在对主的服侍上不明白你从律法里边出来的有什么非常严重的后果。这个还不是说你守了点律法呢是多余的，而是说呢，律法对着一个效法基督死里复活的样式的这些信与他同活的人呢，你加上律法是有很大坏处的。这整个的思想它是从这个角度连过来的啊。我们再说这个罗马书是讲到得救的书，先说从审判里面得救，再说呢从死亡里面得救，从律法里面得救，是从观念上的。可是从实行上怎么实行，那你非得对于我们为什么脱离了律法，而且千万不要再顺着那个律法的路去走啊，非得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深刻的明白啊。那我们再谈下去就会碰到一些非常敏感的题目，其实我们已经提过很多了。因为现在的教会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，非但不在这方面顺着保罗的教导让大家明白，反而是反其道而行，给大家很多很多的律法。那这样有什么坏处呢？他从这个第五节开始讲。第五节这句话非常的关键，可是我想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甚至传道人他没有一个深切的明白啊。所以呢还是照咱们的老规矩，请这个洛迦浙江话给我们念一念。我们是走地的时候，是不是
因为我们是，等一下啊，
我一念你就不会念了
不知道，还有一个音调被你调过去了。
对，
因为我们是肉体的肉，
那
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
这个因为很重要哦，这个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你非得明白律法有什么坏处。如果你按着律法的样子再去服侍神，试着要去过一个复活的生活。因信与他同活，你绝对不能加上律法。为什么？这里开始
属肉体，属肉体的时候，
对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所谓属肉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
就是还没有归入基督以前，
肯定有一个时候，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对不
对？
我们一定是属乎肉体的，
肉
体，悖逆之子。随从心中的私欲而行，惹神愤怒的那个叫做属肉体的时候。可是一个人信主了， 是不是就完全不会有属肉体的现象呢？是不是？
也不会啊，你看彼得他们不是照样？
保罗不是明明的在哥林多书里讲吗？这罗马书应该是哥林多书以后所写的，他对哥林多教会讲说，直到如今我只能把你们当成什么属肉体的。
嗯，
所以这个属肉体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属肉体的时期，
那每天也有很多属肉体的时候，
这就是整个的问题嘛。如果我们一信主，就绝对不会出现属肉体的状况啊，都常常把这个叫做全自动的基督徒，大家从水池里面出来呢，都是
洁净很复活生命，
完全能够自动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，对不对？一举动这个新生的养子，那就罗马书就不用写了。你信主之后，你已经脱离了肉体，你已经脱离了罪，你根本也不在律法底下，可是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所谓属肉体的时候。
嗯，
什么叫属肉体的时候呢？用圣经尔雅来看的话，软弱的时候嘛，弄不清道理的时候，还照着疑问去行的时候，对于怎么效法基督的死呢，还没抓到诀窍的时候，只要你这个人肉体在你的身上是最大的啊，那当然我们要把老题目拿来啊，再复习复习了，因为听我们节目听久的人，也许对这个话呢，照我们的这种邪门歪道的说法呢，有一些体会，但是。至少包括我自己在刚信主好多年，我什么叫做属肉体？这个肉体就是这个人家给我打针的地方，是不是？要吃饭的地方，这个什么叫做属肉体呢？那当然就是讲到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始祖犯罪的时候，起初耶和华造了一个肉体给亚当嘛，那个亚当的肉体他没有自己的主意的，对吧？神也是非常准确的，直到他把那个生气吹进亚当里边，这个人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，神才叫他叫做活人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活人肯定是那个灵最大，就像你去开车，你不可能车子比你大，车子自己要往哪里走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不过他们现在开始有无人驾驶的车，好吧，那背后还是有人在告诉他们车怎么走嘛。
对，你要设定了，然后他
对呀、不是车告诉人怎么走啊。这个肉体呢，本身好像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东西。但是人一犯罪以后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。请问他怎么从一人入了世界？他是先入了一人，对不对？这个罪入了一人之后呢，往下保罗就会给我们再更讲清楚了。这个罪进了亚当以后，他是与我们的哪一部分结合啊？
肉体。
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分段圣经啊，三次会分段圣经，灵与肉的征战啊，不是，它是肉与罪的结合。所谓属肉体的时候，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人，他那个肉体是有一个主人的，他的肉体是有意见的，他的肉体呢会与你征战，而且一定得胜，这个叫做我们属肉体的时候。要不然你怎么属肉体法？
对啊，这个其实讲大家都明白。
所谓属肉体的时候，就是在你这个人身上肉体最大，而这个肉体是有主见的，那个肉体的主见哪里来？你怎么会属于它呢？对不对？你说一头猪它不是就是个肉体吗？我们的灵魂臣服于我们肉体底下的时候，就像夏娃，什么叫做夏娃犯罪？他看那个果子好做什么肉体的食物嘛，他的肉体的眼睛看得挺好嘛，最后他用肉体的手就把它摘下来给他的肉体吃了嘛。
世界上教导也是这样的呀，就是这个肉体就是你，
对，
就这个教导让很绝大多数的人就不相信有灵魂嘛。
从此这个东西不需要人家教导，因为从小与我们一起长大的就是这个肉体。
对啊，
这个肉体就成了我们误认的这个自己，直到我们得救，所以才有所谓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你苏醒的时候，你回头一看啊，我从前那个叫做属肉体的时候，并且你苏醒的灵魂呢，现在一定要继续的去明白这些真道，让你不再进入任何这种属肉体的时候。但是属肉体的时候啊，这个啊，就算我们明白了哈，肉体有个主人，这个主人是罪，肉和罪的结合呢，使我们灵与肉的征战争不过去。但是这样讲，对保罗来说还是不够的。他要把那个 罪肉体怎么样有权势，怎么样让我们属于他，背后的那个机制他要给你分析出来了。
到底怎么回事情，
到底怎么回事情。你看看啊，这个原子弹，或者说这个现在美国常常有这个恐怖分子，是不是自己制造了一个土炸弹？那这个土炸弹和当初的土炸弹很不一样了，做起来这个爆炸威力可以很大的。可是你这个东西爆炸威力再大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引子，对吧？
你就弹头的引爆的点嘛。
不是引爆的点，而是引爆的一个装置。
引爆装置。
他们说你造这个原子弹、核子弹最难就是这个东西了。你怎么去引爆、去引发那个连锁反应？
对。
你要是你说他们拆炸弹拆什么东西？他把那个引信给你拆掉。
一根线拆掉。
像蒙哥这个手机，蒙哥这个手机呢，现在还是这种我们叫做 flip phone， 你们叫做什么？不是智慧型啊，还是就把它打开来只能打电话的，不能上网的这种手机啊？
这种现在都很少了，老式。
这是老式的，你说这种手机有什么好？
简单啊。
我跟你讲，恐怖分子炸弹就是用这个东西，他把炸弹摆在一个地方，他怎么让它爆起来呢？打电话，
电话一响就爆了。
他不是电话一响就爆了，他把这个电话收信号的装置呢和那个引爆的装置合而为一。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，肉体之所以有权势，我们这个灵魂呢之所以会死在臣服于肉体与罪的权下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。哎呦，这句话很深呐、大家可不可以试着给我们解一解？因为我们想好像很简单啊，罪与肉体合而为一，我们认为那是我们自己啊。现在你醒了，你知道说那其实不是你的自己，你现在灵魂苏醒了，说哎，我中间上当了。但是什么叫做恶欲？这个恶欲是什么？恶欲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，这个话又是什么？为什么说这个恶欲呢？又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？
就是没有律法呢，还不知道这是罪。
等一下，你这个都是背过圣经的人在解。
怎么办？这个思维已经
变。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会背了，我们觉得我们懂了。要是保罗底下没讲的话，你肯定答不出来这个问题。我也答不出来，谁也答不出来。他还没讲到那里，他先说有一个所谓恶欲。
恶欲在律法里面。
他不是这么说，他说因律法而生。
因着律法就会肉体里面产生。
不，别急。咱们先把这个恶欲的现象讲出来啊，他等一下他是因着律法而生的恶欲，那个他等一下自己会解释，因为那个实在是太难了。但什么叫做恶欲？这个恶欲与肉体有什么关系？
就是在肉体里面的。
这个恶欲跟罪是不是同一件事情？
恶欲和罪啊。
这样我们就比较可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了。因为别忘了每次保罗要讲一件事情，他会用不一样的名字跟你形容。你先把因律法而生这个观念先摆开，因为这个观念有点太难了，他等一下还会再解释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恶欲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。
那就是罪在发动吗？
对。
他活过来了，罪什么会活的吗？他是活的。
就是你那个坏心眼儿会出来，对吧？你那个歪点子会呲儿就出来了。
是的。
我们自己知道的很清楚啊。我犯罪绝对比守规矩有天才，对不对？
有天分，真是有天分。
而且你说你真的是有天分吗？不是，你那个坏点子啊，那真是不知道从哪儿，它马上就出来。你不用费力，不用上学，不用去读博士的。
他还会告诉你，你拐几个弯就可以，而且他知道告诉你什么时候要拐弯，
而且很灵，
而且一定让这个犯罪成功。
你记得清清楚楚，你还特高兴。你以为那是你，其实那不是，那是恶欲。所谓恶欲呢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罪。他突然现出原形来。你想你要守规矩，好好念书，他就不帮忙，对吧？你说做个几何啊，做个代数啊，那要转几个弯啊，怎么弄啊？你搞的简直就是，哎呀，你就希望你犯罪的那个聪明拿来学数学多好。
对啊，
但是偏偏你需要他帮忙，他不帮忙。你说这个人笨吗？不。
你要做好就是做不好，反而越做越坏。
我们只能够讲到说啊，一个人学好很难，学坏很容易， 其实这个话一点都不准确。准确的话是什么？我们属肉体，然后呢，恶欲会生出来。这个恶欲生出来的时候，它就直接能够驱动你的肢体，就好像那个信管接到手机的信号之后，那个土炸弹就一定炸掉一样。
嗯，
当这个恶欲出来的时候呢，你的肢体就跟着它走了，这个叫做在我们肢体中发动。
嗯，
你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那把你来对照对照，那的确是这样子。难道说你第一次啊做这个亏心事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没有一个声音吗？啊，你那个半死不活的灵魂难道没有在跟你说不可以啊，这样不对啊？
嗯，
但你哪里打得过他？
嗯，
因为你不晓得这个有一个内在的敌人呐、啊，所以我念中学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老师他就给我们一句话，他就说克服心中的贼难，克服心中的贼难，
嗯，
对吧？外面贼啊，是吧？
中国另外呢就是心魔嘛，他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像魔鬼一样的，就是，对啊，就是你打不赢他的，但是他里面好像就是在里面，
哎。你说这些话准确不准确？讲的漂亮，通通不准确。其实不
是
心，那是什么？肉体。
对，
在肉体里边发动，只是你认为任何在你里面的东西，你就把它叫做心，或者我们叫人性本善，人性本恶。讲了半天都没讲到重点。所以为什么要去读圣经嘛？我们又说这个老话题了。
嗯，
圣经好像人的解剖学，灵魂的解剖学。他把这一切的东西啊给你分析的清清楚楚，你千万不要跟他唱反调。
所以挂专科门诊保罗号专家门诊，不要，
你千万不要看见一句话你觉得他讲的没道理，你就在那边大发你的谬论，这是最愚昧的事情。
嗯，
你这样真的会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你成了一个无知的人，愚昧在神面前显自己为愚昧的人，不要这样。圣经讲的每一句话，它背后有一个很清楚的道理在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是这么回事，人真的是这样被造的。这是神托了保罗来替我们看病，
嗯，
对不对？有谁看医生的时候一面跟他抢嘴的？他讲是这么回事，你偏偏你根本没学过病理学，你连这个名字是什么你都搞不清楚，你就开始跟他辩论起来了。
看病是跟医生去吵架，
对，那你就不要去看，好不好？
但他其实心里也不平安，就是要去看，
因为他里边给迷惑掉了。但是陆家，我们今天必须停在这里了，下回再谈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。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